所以这就是谁的负担，就是你心里的负担。那个破壳一定要补起来，如果不补起来的话，表面上这些人不是很巴黎，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。那既然他回到耶路撒冷，怎么会还有漏洞呢？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，你看神是信实的神。当老一代的倒闭不跟不上的时候，神可歇息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不可缺少，没有这件事。我们不忠心，神可以兴起另外一块，你做梦也没想到神可以从这些石头里面兴起子孙来。这是以色列想的大道吗？今天教会蒙拣选是以色列想的大道吗？所以我相信今天早晨我愿意借由刚才所说的见证，在这里和弟兄姊妹那个教徒呢，就是当初的教徒是没有清醒。所以因为时间缘故呢，我只和他们谈了四个因素，四个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。那第一个是安提亚，第二个是哥林多，第三个是弗所，第四个是雅典。所以根据圣经当初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，应该回到这是护照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，千千万万不要留恋于过去。哦，二十年主怎么带我？几十年前主怎么在台湾开始等等等等？但是问题，今天怎么样？明白吗？就着经历来说，摩西是丰富的，多少年前基拿磐石流出水，所以还有把握，磐石又流出水。他没有想到，就在同样的一个事故上，你不小心。所以就老资格来讲，请问大家，哪一个人在以色列去，就是众人中间，哪一个人能够跟得上摩西？所有人都倒下，摩西还是硕果仅存，就这么一个，而且是已经快120岁了。第六次，你看看。神实在让摩西在神家进去，那如果摩西还会怀疑教导的话，那今天我们能够说我们有多少，我们能够说我们怎么样，今天主做了这些吗？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看见了还是一样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用这些话来提醒我，叫我们能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。那今天当然我们有时间来看这四个是不大可能的事，但是我想我们稍微看看起初的工作，尤其是在耶路撒冷跟什么呢？跟安提阿那一段时间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教会开始是从五旬节开始，结果呢，圣灵就把它进程复活一个时期，所以看见小楼上面的120人。如果就说你要组织一个教会的话，没有人比这120个会众更好，那都是精选精挑细选。本来呢，在这以前我们主像500个弟兄这个显现，那个500个到哪里去？如果那500个也到耶路撒冷来，那不止120，那最少是500个或者112个，那可见他们中间有人就可以去。所以如果剩下那代表120，这120个人可以说神经我们的主经营了3年半，你看见从死里复活，然后最后你看见他的工作的代表就是这120人所代表。那么如果这是120人所代表，那可以有精华。所以如果就原来讲，今天要组织教会，那么你要讲这个成员的话，没有一个时候。120个精英，而且别忘了，这是一个脚下。苏格兰、亚历克德跟布拉克，他们加起来一共是130人，教育他们的弟子。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，桃李满天下。但主耶稣呢，只有3年半时间。他们有那么多的桃李。他只有120人， 这120个人都是经过他成全。但你想象的这120人震动整个天下，福音从那里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。所以就从你看见这些人是什么，这些人乃是120人，有彼得有雅各。那这是教会吗？表面上来看应该是，因为这是蒙召来出来会众，但圣灵进一步做工作，把他们怎么样，把他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。这120个人呢，就变个人，就变成120个肢体。肢体跟肢体彼此相连，肢体跟元首彼此相连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是会众，如果是个俱乐部，我们可以分的；但如果是身体，是没有办法分开。所以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就诞生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教会是什么？是诞生，这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给我们看到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因为那个复兴太大，五旬节的复兴太大。所以很多人呢，本来是在过节的，因为一年过三十过节，我没有想到今年的五旬节这么轰轰烈烈，这个五旬节发生这么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你看三千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别忘了三千人、五千人，很多人里面就是本来在过节的，本来没有想到有人说定他十字架，然后这个偷偷发生在那个时候，结果一副新缘故，结果他们就不走。那不走了，那怎么过日子呢？所以他们反复公用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那反复公用呢是复兴的结果，是因为复兴的结果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后来没有再提反复公用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一点，明白吗？不错，如果你真忠于主也很好。所以耶稣家庭就这样开始，他们反复公用，他们觉得。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常态，他把它当作教会的常态，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中很明显的哥林多后来并没有像当初那样，那个原因当然很明显，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那个时候因为过节然后复兴了，他们得救，他们就留下来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怎么样过日子，肯定这个。所以耶路撒冷他们反复有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。如果有复兴，当然是这样做。但如果你一定要如法炮制，那么这就很困难，因为你读到后面，像很明显、很明显的，并没有这样的迹象。所以以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说圣灵就开始。那么这个你看见耶路撒冷就是一个教会，很清楚的一个圣经。但这不表示说他们不出问题、有问题呀。那么这些留下来过节的人呢？他们只讲希利尼话，他们希伯来话不大会讲的，就好像很多人从像林书豪回来，我想他们难得讲几句台湾话，难得讲几句，对不对？他虽然他流的血是台湾人的血，但是他今天到外面去，这个去回来再回来，当然他不大习惯用中土话，用国语或者用台湾话来讲。当然是有他的感觉，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讲希利尼话的人，还有很明显跟希伯来话的人在一起，所以这就是考验的，明白吗？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是一样的，没有难处，统一就没有难处。但问题是，今天教会是统一的吗？所以如果这里有人是讲希伯来话，有人是讲希利尼的话。那么好的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，你要么全讲希利尼话，要么全讲希腊话，全讲希伯来话。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？有一个是讲希利尼话的，还有一个是就分开，就没有困难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按照那个时候情形来说的话，那是个解决的办法。但是你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呢？等到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发怨言。那因为他们忽略他们了，所以12使徒呢就叫众人，然后聚集整个的教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。 那么怎么解决呢？他们要，因为要选出几个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做什么呢？就管理饭食。那管理饭食还要圣灵充满吗？管理饭食还要智慧充足吗？你看见很明显，现在斯蒂芬被选，然后腓力也被选，一共七个人就被选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因为当你同心合一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后面神的道一定兴旺起来。那么仇撒旦一定见缝插针，那这是很好的机会。如果有人忽略你的寡妇，那么你就根据那个缝，慢慢慢就会发酵和扩大，到时候一定造成不满，那么慢慢慢最后你看见他们就分开了，很自然就分开了。但是基督是分开的，所以十二使徒就把众门徒叫来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道去管理饭食，是神的规定，所以他们在一起来解决问题。当他们同心合一解决问题，问题就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想看，所有选出来的七个执事，每一个都是说心里话的，稀奇不稀？这个一定要很大的胸襟，一定要很大的心怀。你看见怎么可能今天管饭食现在全部一面倒通通是讲希腊话，所以很清楚，你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今天只有十字架在我们上工作，才能做成一面倒的解决。那一面倒的解决是圣灵的解决，在人来讲是不合理的，就政治学来讲是不合理的，就说这个种族的平衡或者成员的平衡来讲是完全不合理的。别忘记，不合理是人的智慧，不合理是神的智慧，合理反而是人的智慧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难处过去了，怎么样呢？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今天合一同心乃是祝福的开始。那更稀奇的甚多而且有许多祭司信主，这是不得了，这是反了，你感觉吗？这个等于到这个整个犹太教里面，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，那么多人连祭司都信主了，知道？所以现在圣灵告诉我们，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他不是管饭的吗？那么圣经怎么说？圣经上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那么还有呢？现在很清楚了。你怎么比较犹太教跟教会呢？你就知道犹太教里面什么情形，教会里面又是什么情形？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因为斯蒂凡是希律的犹太人，所以呢，他当然参加了普通没有被遇见的，他当然参加了那些从业的会堂嘛，明白吗？因为会堂指的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，那么你记得那个时候还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圣殿，没有圣殿，那么这个血就没有牛羊的血，没有牛羊的血，所以他们罪就不能得到解决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退而求其次，所以一面就是读圣经，他们读圣经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好了，每十个人他们就可以入会堂，每十个人就可以入会堂，他们非常自由，一点都不勉强。你同行的木匠可以入会堂，你裁缝可以入会堂，因为你志同道合。所以这种会堂的结合是什么结合呢？是完全志同道合的结合。你不可能和两个不同的人、不同方向的人在一起，同一个会堂进行，没有可能。所以我们知道会堂呢，那是很明显的。我们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那么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哎，你看见了，他们有了会堂了，而且他们有了圣经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漂流到世界，他是属于两个支派呢，还是属于还是失落是个什么？最清楚的，你看见你只要看见他有会堂，你要只要看见他有圣经就是了。所以到开封去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开封犹太人？第一个，他有会堂；第二呢，他的确有圣经。后来那个圣经呢被黄河泛滥冲掉，那么现在而且那个会那个 圣经从黄河里救出来。那么大家如果要看从救出来的圣经到纽约来，你到纽约来有一个这个图书，有一个博物馆，就给你圣经博物馆，就给你看这个圣经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，到了这个死经版的时候，结果你看就说，哎，他因为是讲希伯来话，讲希腊话，所以他的工厂后来传福音的工人当然就回到这个会堂去嘛，就和他们就为他们传。所以呢，下面看第九节，当时有称利百地拿回他们几个人。这个利百地拿就是指 liberty 就是自由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会堂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叫 liberty 呢？有道理，因为曾经有一度犹太人被掳了，他们都是自由。